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多的圣经，学习你借着教会400年前所总结下来的这些的真理。求你，继续用你的灵来引导我们，叫我们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学习，多的圣经，好叫我们也因着学习这份信条，能够，更加珍惜我们所拥有的救恩。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 我们已经讲到了多的信经的第五条了，对吧？还记得多的信经整个大的结构吗？多的信经总共分几个部分？这是不是一个反问句呢？这是一个正式的问题。多的信经总共有几个部分？五个部分。都哪五个部分？第一项交易 Andrea 是什么？
上帝的拣选与遗弃。
上帝的拣选与遗弃，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什么？救恩的计划，对吧？救恩的计划。对不起，拣选与遗弃，这是救恩的计划。然后呢？第二大点呢？第二大点是什么？基督的死与人的救赎，对不对？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什么？救恩的成就。第三和第四绑在了一起，对吧？为什么要绑在一起？还记得吗？为什么这两点要绑在一起说？首先，第三、第四说的是什么？第三、第四。对，
以及回转的途径。
对，刚才这几个词非常重要。首先是人的败坏 corruption， 对吧？和人的 conversion 回转。然后呢 the way it occurs， 也就是它的方式。所以败坏和回转要放在一起说。对，败怎么行？败坏和回转是在一起说的，所以这个部分叫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什么？救恩的什么施行，对吧？救恩施行，对吧？施行在每个人身上。然后最后我们来到第五点，第五大项交易讲的是什么？
圣徒的持守道。
圣徒的持守道。是持守到底，或者坚持到底。有一首歌叫做《坚持到底》，对吗？听过吗？坚持到底，哦。阿杜的歌。这个每次我看到这张交易的时候，我就耳边响起了阿杜的声音。阿杜是2002年出道的吗？并不是很久远。我知道我已经不是苏打绿的年龄了。啊，对，持守到底，坚持到底。所以这个是救恩的保守，或者是救恩的持守。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是这第五点。那这第五点呢，跟前面是密不可分的。整个这个救恩是持续延续下来，所以第五点不能够跟前面的1、2、3、4分开。同样的救恩在上帝永恒的计划当中，在历史当中成就了，借着圣灵在历史当中施行在我们身上，也借着圣灵一直保守我们一直到最后。所以这个 我们需要把这个第五点和整个的前面的连贯在一起看。那第五点这个持守到底的这个教义是改革宗对基督教义的一个独特的贡献。也就是说，在整个新教的大的传统当中，比如路德宗跟改革宗，里面，路德宗最后把这条教义放弃掉了，所以现在我们只有改革宗的传统是坚持这项教义。但是很有趣的是，你会发现初代的教父们他们也都相信这个教义啊，所以。这个教义到底在说什么，就是其实是与我们非常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所有信徒都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今天相信耶稣了，我今天得救了，到底我最后会不会得救到底，也就是说我还是会犯罪，我信耶稣了之后我还是会犯罪，我还是会抵挡上帝，我还是会有许多的罪，那我该怎么办，对吧？我不知道你们在做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挣扎，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的。为什么我信耶稣了之后我还是继续犯罪，对吧？圣经说，凡是从神所生的就不犯罪了，对吧？那为什么我还要继续犯罪？那我犯了罪了之后，我该怎么办？是不是我还要重新受洗，我还要重新把自己再献身一次等等等等。所以我也到底有什么样的保证是可以确信我最后是得救的这些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最近在读一个第二世纪的一个使徒教父的作品，叫做 The Shepherd of Hermas。这个作品里面他在谈论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受洗之后你所犯的罪该怎么办。受洗之后你所犯的罪该怎么办。他在这里面提到的就是你受洗之后还有一次悔改的机会。然后如果你这次机会如果再浪费了，如果你再继续犯罪你就没机会了，对吧？所以这个是历史历代的基督徒们一直在挣扎的问题。我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到底，对吧？怎么样才能够最后保守到底。所以这个是多特在这里面处理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先一起来看这个多特的第五项教义，圣徒的持守到底。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吧，好吧。Will 你来读第一条。第五项教义第一条，
重生的人并未完全得救，凡是上帝按照他的安排呼召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交并我们圣灵重生的人，上帝能拯救他们脱离今世罪恶的辖制与奴役，尽管他们在今生还没完全
不能够。OK， 这是第一条。第一条所说的是重生的人，就算今生已经重生的人，已经与耶稣基督相交了，并且已经重生的人，而且上帝已经拯救他们脱离罪恶的辖制与奴役了，但是他们在今生还没有脱离肉体的软弱和有罪的身体这个是所有人都会同意的，对吧？然后接下来露露读第二条吧。
第二条，信徒对软弱之罪的回应，因此罪会因软弱而每天出现，即使上帝子民最好的善行也都会有点，这会使他们一直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逃奔到钉十字架的基督那里寻求庇护，更加通过祈求的圣灵和敬虔的操练来致死肉体，向着完全的标杆直跑，直到他们最终脱离这屈死的身体，与上帝的羔羊在天上一同坐。
这是我第一次读多特信经最感动的一段话，就是这个信徒在今生依旧是软弱的， 但是他们对这个软弱之罪的回应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好吧，我反正我会犯罪，我就继续肆无忌惮的犯罪吧？还是或者是说，哎呀，我如果这样软弱的话，我是不是就是不得救了，是吧？这里面多特给我们看到的是信徒对软弱之罪的回应，非常非常振奋人心，但是同时也是以这种谦卑的心态，都是就算是我们最好的善行也是有罪的，就算是我们最好的善行也是被罪污染的。那了解这一点会怎么样？会使我们不断的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如果你觉得你的善行已经好到不得了了，对吧？善就是已经是没有任何的污秽，对吧？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这个错误的概念，就是说，我犯的罪和我做的善行是完全分开的两件事情。罪是一回事 ，sin is one thing， and good works is another thing。但是多特在里面告诉我们，不是的。你就连你的最好的 best good works 也是 defiled， 也就是你的善行里面也是有罪的，你的善行也包括了罪在里面。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在上帝面前夸口。那这时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然后他是在对基督徒说，他在这里面所处理的问题不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而是你已经信主了，已经受洗了，已经做基督徒很久了，还是要这样做，你还是要不断的逃奔到钉十字架的基督那里寻求庇护，不是一次性的事情，是持续的，每一天都来到十字架面前。所以一定要记得，多特在这里面说的不是一次性的信主的经历，波特在这里面说的是作为基督徒持续的每天的经历，每天在上帝面前，你每天来到上帝面前，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向上帝悔改，主要我今天做的哪怕是我做的今天做的最好的善行也是被罪污秽的，所以我在你面前谦卑我自己，我只有回到十字架，所以你每天都回到十字架面前寻求上帝的，寻求基督的庇护。然后呢，你说这个是不是太消极了？它是没有积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就是更加通过圣灵和敬虔的操练来致死肉身，然后向着完全的标杆直跑，直到哪儿？直到我们今生最终脱离这屈死的身体，直到我们死的那一天。所以这是基督徒一生的过程。然后我们的盼望是我们有一天会与上帝的羔羊一同坐在天上作王，这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个。所以信徒的软弱与最终上帝赐给我们的荣耀是多么不成比例。我们今生如此的软弱，但是最终上帝的应许是你可以与我的羔羊一同坐在宝座上一同作王。所以这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善行可以赚得的，完全是他的恩典。OK， Jennifer 第三条。
第三条对悔转之人的保守，因为人有罪，才没有在地里，加上世界和撒旦人是一样，那些已经悔转的人，如果知道自己的罪孽，无法留在这世界，但上帝是信实，他以怜悯再赐给他们的恩典中金子他们。
对，所以这里面提到是我们蒙保守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上帝的信实，对吧？我们的信徒的坚持到底不是出于他们自己，而是出于上帝。OK， David， 你要读一下第四条吗？可以用英文读也可以。
Although that power of God strengthens and preserves you spiritually in the grace of the natural flesh, yet those converted are not always so activated and motivated by God that in certain specific actions they cannot by their own fault depart from the leading of grace. Be led astray by the desires of the flesh and give in to them. For this reason, they must constantly watch and pray that they may not be led into temptations. When they fail to do this, not only can they be carried away by the flesh, the world, and sin, and the sins, even serious and outrageous ones, but also by God's just permission, they sometimes are so carried away, when is the sad cases described in Scripture of David, Peter, and other saints falling into sin.
Yeah. 所以这第四条开始画风一转，对吧？上帝如此的保守，它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陷入到大罪当中，而是反而是真正的信徒也会陷入到非常严重的罪当中啊！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不是真信徒，对吧？而是啊，所以我们需要非常的谨慎，嗯。所以接下来第五条，
这些大罪的集合，他们犯下如此大罪，大大冒犯了上帝，不得死亡的判决，只剩灵担忧，自己无法发挥信心，严重伤害自己的良心，有时会失去对上帝恩典的意识一段时间，直到他们真心悔改归回正道，上帝慈爱的面光就会再照在他们身上。
嗯，所以这个是第五点，第六条，Ruby。
上帝的拯救干涉，但是上帝有丰盛的怜悯，按照他永不改变的拣选旨意，并不从他子民那里收回圣灵，即使他们严重的堕落跌倒，他既不会让他们堕落太深，以致丧失收养的恩典和生意的地位，也不犯下致死的罪。
对，所以这里面，这是提到上帝的干涉，对吧？所以什么是致死的罪？这里面讲的就是，没有一对吧？你没有一样罪，就是亵渎圣灵的罪。这就是亵渎圣灵的罪，就是指的是，抵挡圣灵。抵挡圣灵的重生工作，抵挡圣灵的，这样的罪，所以，上帝的，说。
就是你今天不是讲到那个哥林多前书，就是他们过红海，然后就是洗礼嘛，经过洗礼，然后就是要到应许之地，然后呢，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就是因为他们。所以
就跟
这
些就是倒闭了，就是那他们是得救吗？那如果说他们都死了，就是都是得救的话，那就只有两个。从救赎历史的角度上来讲，那段历史它是有着预表性的，也就是说进入到迦南地相当于最终得救啊，但是有很多人没有进到迦南地，摩西自己没有进迦南地，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摩西是得救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新约圣经使用那段历史是一种预表式来使用它并不是一对一对等说那里面所有人都不得救，而是说在这个预表阶段他们所预表的进入迦南地进入到应许之地的预表的救恩的话，他们没有在预表阶段得到那个救恩，但是他们本身的预表所代表的真正的救恩，他们有没有得到呢？那个圣经没有明说，圣经没有明确说，但是其实有可能整个一代人都没有得到救恩，有可能，对吧？很有可能是人类很多民族许许多多代人都没有听过福音，都有可能，对，所以，你看。
什么叫亵渎圣灵？
亵渎圣灵就是这里面所说的，拒绝圣灵施行的救恩。
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有时候我软弱了，我不想去教会，那
让弟兄姐妹来关怀我，可是我很刚硬，不理他们，我这是心理症。
不是。但是对，但是并不代表你这样做是对的。对，嗯。
那还有，如果像不信的人，他们就是骂那些信基督教的人脑子有毛病，这是邪不胜？
也不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亵渎圣灵非常非常明确的例子，就是法利赛人当时有人，当他们看到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们明明知道这个神迹在圣经当中是上帝才能做的，但是他们说这是魔鬼做的，所以他把圣灵的彰显的这个弥赛亚的大能当作是魔鬼的工作，就是故意说成魔鬼工作。这样这是非常明确，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很难做，很难。
你明知道这是圣灵，但你还非说它是不好的。
不是说不好的，而是说它是鬼魔。
哦。
对。这是完全两回事，就是一个是你觉得那个是骗人的，这是一回事，但是当你说这是你真的相信这是撒旦做的，魔鬼做的，这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你把上帝的工作当作是撒旦的工作，这是那个，
而且直到你死前都拒绝圣灵，
对，
都拒绝把救赎工作
Miriam, 第七条。这是上帝保守的结果，上帝保守的结果就是，这个上帝使我们重生的种子不会消失，而是会让我们畏罪忧伤，然后重新与他和好。第八条正乔文。
这样看来，他们之所以没有完全失去信心和恩典，也没有继续背道至终灭亡，并不在于他们自己的功德或力量。而在于山顶白白的灭亡。如果只从他们自己来看，他们不但可能灭亡，更是必然灭亡。但是从上帝来看，他们完全不可能灭亡，因为他的旨意不能改变，他的应许不能落空，他选召的心意不能撤回，基督的功劳代求与保守不能失效，圣灵的印记也不能失效破碎。
所以这个是上帝保守我们的确定性，这个确定性是不在于人而在于上帝。从如果从以人的角度，如果这个保守是我们自己做成的话，那么这里面说我们不仅可能会灭亡，而且我们一定会灭亡，对吧？我们不是，如果这换句话说，如果是我们把耶稣做成我们生命的救主的话，那耶稣永远做不成我们的救主。就是不是我们让耶稣去做主，而是耶稣本身他的大能保守，所以这个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角度，然后甄姐第九条。
教会里真实活泼的肢体，并且自己的罪和赦免和温柔永生。
所以这里面谈到的是保守带来的得救的确据，对吧？这个是基督新教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应该有这样得救的确据。真信徒会有这样的确据。在天主教会说，你要如果有这个确据的话是不好的一件事情，对吧？你有了确据之后，你就可以随便想干什么干什么了嘛，对吧？但是基督教新教改教家们他们会说，不，得救的确据是真信心的一部分，而且是对我们的救恩有益处的，所以我们需要去寻求这个得救的确据。然后得救的确据的根据第十条啊，对，你可以用那个第十条 Article 10，你可以读英文，这那个 Stanley。The ground for this assurance. 对对对。
Accordingly, this assurance does not derive from some private revelation beyond or outside of the word, but from faith in the promises of God, which He has very plentifully revealed in His word, from the testimony of the Holy Spirit, testifying with our spirit that we are God's children and heirs, coming from a serious and holy pursuit of a clear conscience of the works.God's chosen ones in this world do not have its well-founded comfort. But the victory will be theirs, and its reliable guarantee of eternal glory. It would be a lot of people in most of the
world. Yeah, 所以这里面很有意思的是，他用这一条的一整条就提出了一个圣经，对吧？他是要证明这个得救确据的根据是出于圣灵，也是我们自己的心里知道的。所以当我们有这个得救的确据的时候，我们就会切慕行善，对吧？就是我们不会因为有确据而不去行善，而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确据，所以才会去行善。而当我们没有这个确据的时候，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就是得救的确据。十一条，安卓。
第十一条，对于这确据的怀疑，圣经见证信徒在今生一定会遇见各种属肉体的疑惑，经过极大的试探，以至于他们未能一直体会到信心完全的确据和持守道理的确定性。但是上帝一次诸般安慰后，并不叫他们受试探过于他们所能受，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他们开一条出路，并且借着圣灵在他们里面生发持守道理的确据。
对，也就是说，这个信徒不是一直都会体会到这种确定性。当我们犯很严重的罪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暂时失去这种确定性。但是上帝永远会借着圣灵，能够重新使我们恢复到这种持守道理的确定。第十二条，
这确据是对敬虔的鼓励。然而，这种对持守道理的确据，绝不使真信徒骄傲，有属肉体的自我安全感，反而使他们有真谦卑，对上帝孩子般的敬畏。真正虔诚在各样患难中忍耐竭力祷告，在苦难和见证真理中坚定不移，确实以上帝为乐。所以思想这确据鼓励我们认真持续操练感恩和善行，正如圣经的见证和众圣徒的榜样所表现。
所以这个是直接回应天主教和这个亚米念派的他们对确据的这个攻击，对吧？第十三条 ，Will。
那些被告的人悔改之后，持守信心得以更新，这不为神报答，忽略敬虔，反倒使他们更留心谨慎遵行主的一点道理。他们如此遵行主的道路，就可以一直拥有持守道理的确据。恐怕当他们滥用天父的慈爱时，上帝会收回他面上的荣光，使他们良心受更有痛苦的折磨。因为对属上帝的人来说，
上帝面上的荣光，比生命更宝贵。这光与我说和，就比死更重要。
对，这个是当时，这个是宗教改革的敬虔观，看到了吗？我们渴望看到上帝的荣光，这荣光是什么呢？就是他在福音当中给我们的安慰。嗯，一个不讲福音的讲台，是比地狱还可怕的，就像地狱一样可怕的地方，是使人良心受折磨的地方。如果一个在从讲台里面没有每周日听到福音的宣讲的话，就是一片黑暗，对吧？没有烛光。OK， 第十四条。
在持守中，上帝使用媒介，就如上帝乐意通过福音的宣讲，在我们里面开始这恩典的工作，他也照样通过福音的聆听和阅读、默想、劝勉、警戒、应许，以及圣灵的使用，保守、持续，并最终完成。
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上帝的持守工作也不是完全直接的，没有媒介的，像雷劈下来的你就知道自己得救了，对吧？这是天主教的观点，对吧？天主教观点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知道自己会持守到底呢？就是那些得到特殊启示的人，对吧？上帝突然从天上跟你说话，你得救到底了，你才能。但是这里面多特提到说，不是的，持守，上帝持守你到底的方式是借着福音的宣讲，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然后他说，同样通过聆听福音，对吧？你每天来教会听福音，就是上帝做工的方式。然后你自己在家读经，这时候你看到他提到的读经、默想、劝勉。警戒、应许，然后以及圣礼的使用，就是同样的上帝的蒙恩管道的使用，来完成他的持守工作。那你说这个好了，我已经做决志祷告了，对吧？我已经受洗了，我这辈子就不用去教会了，对吧？我这辈子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就是这个多特会怎么说？多特会说，那你就忘记了上帝做工是使用媒介的，而这些媒介只有在教会里才能够找到，圣道跟圣礼的媒介。所以当弟兄姐妹给你打电话说，哎，该来教会了，对吧？这是非常非常敬虔的有益处的提醒，对吧？不是因为这个是你非得要完成的一个任务，而是因为这是上帝保守我们到底的方式啊，就是借着他的圣道跟圣礼。十五条 ，Jennifer。
对持守到底教义的不同回应，这个圣徒持守到底的教义和确据，上帝已经为了荣耀他的名，安慰敬虔的心，在圣经中多次启示他。上帝也把这教义印在信徒心中，但属肉体的心思不能明白这教义。撒旦痛恨他，世界也嘲笑他，无知之人假冒为善之辈妄弄他，异端反对他。然而基督的心腹却一直热爱这教义，视为无价珍宝，不断护卫他。而且上帝也定义要确保教会继续这样坚持到底，没有任何计谋权势能胜过他。愿尊贵荣耀唯独归给这样一位上帝，圣父、圣子、圣灵，直到永远。
哦，看到多特不是一个冰冷的，一个没毫无感情的，对吧？你们加尔文主义者都是天天大头脑，对吧？天天就知道讲教义等等。正确的教义会带来颂赞。当我们真的思考上帝对他的教会的保守，当我们看到这个教义不断的受到攻击，不断的在这个世界的浪潮上被羞辱、被嘲笑、被反对，但是上帝借着他的百姓护卫着教义， 这样的，当你去思考这个时候，你的心里会生发出这种由衷而发出的这种赞美。所以，多特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让我们看到教义、敬虔和实践如何统一起来。我的信仰神学教授 Horton 经常喜欢用四个 D 来讲这个。首先，第一个 D 叫 drama 就是指的圣经给我们展示的救赎历史，对吧？上帝起初创造，然后堕落救赎，怎么样？这是第一个 D。第二个 D， 由这个 drama 我们会得出教义 doctrine。教义就是这些真理，我们需要相信的。但是不是停在这儿，接下来这个教义会使我们生发，就像多特在这里面所做的，会使我们生发颂赞 doxology。当我们明白正确的教义的时候，我们会由心的发出赞美，而这个赞美也会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这个我们被训练成为门徒，基督的门徒，跟随耶稣成为基督的门徒，这就是 discipline 或者 discipleship。所以这四个 D 是彼此相连的。对，我们在多特的这个第五项教义第十五条看到了，至少我们看到了这一环节。我们留着这个剩下的这个错误教导到下一次，然后和最后的结论。大家对于这个第五条有什么问题、感想、评论？
我问过，就是我们信徒得救以后还是会犯罪，然后最好的善行也有被罪所玷污。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得救的话还是一直在。那就以这个《约翰一书》里面说，从神圣的就不犯罪，好像是矛盾。
对。所以多特在这里面解释那个从神所生的就不犯罪的那个罪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致死的罪，就是抵挡圣灵的罪，从神所生的不会犯那样的罪。对。对。软弱的罪，对吧？所以信徒所犯的罪是软弱的罪。至少对，在这个我忘了是在哪儿。对，那里面指的并不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之后就可以达到无罪的状态，对，而是说你可以有这样几种解释。一种是说信徒的罪没有归算给他们，而是归算给了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信徒是可以说信徒是无罪的，是指的是他们的罪没有被归算给他们。大卫所说的，对吧？罪得遮盖其罪的，就是上帝不算为有罪的。所以是这个。但是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这里面约翰所说的罪是致死的罪，致死的罪就是抵挡，对，致死的罪不是抵挡圣灵的罪，那真信徒是不会犯这样的罪。对，这是多特，刚才我们也读到了，提到了信徒，真信徒是不会犯这种致死的罪的。对，第六条提到了吗？不会犯下致死的罪及抵挡圣灵的罪。如果你看第141页第错误教导四，错误教导四那里面说，真信徒即使重生仍然能犯那致死的罪，就是抵挡圣灵的罪。反对理由，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16-17节当说到，至于死的罪不可被他祈求之后，立刻在18节说，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意思是说上面说的那种罪，从上帝生的必保守自己，那 那恶者有法害他。你看到吗？他解释了，他解释了约翰一书那里面所提到的是不是泛泛的罪，而是前面所说的至于死致死的罪。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神所生的必不犯罪，从神所生的必保守自己。所以多特解释那节圣经是说，那里面所说的罪不是泛泛的罪，而是指的致死的罪，也就是抵挡圣灵的罪，对吧？满意了吗？回答，你觉得这个答案满意吗？好吧，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感谢你，叫我们思考，你借着你的圣灵的大能，借着你在教会里所设立的蒙恩的管道，来保守你自己的百姓持守到底。主要我们特别的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如果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必定会失落，但主你自己亲自的看顾我们我们也有幸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求主你能够在我们心中生发这样的感恩之心，也愿你自己的真道，自己的福音能够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也愿你自己的名得到尊荣。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你的儿子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